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在美国，7月4号是国庆日。那按照往例的话呢，我们明后天是不上班的，所以是我们的长假期。因为今天是7月2号，那明天星期五是7月3号。那通常的话呢，因为我们如果碰到7月4号是礼拜六的话，那么我们就会连7月3号星期五的那一天也就跟着放长假了齁。在这个国家，那也是这个国家的国民的一部分。那看到目前在加州齁，几乎每一天大概都有8000人左右的人呢确诊新冠病毒。那么全美国到现在为止呢，已经超过280万人确诊了。我今天在网络上有看到一则消息，那它是提到从欧洲传到美国的这个新冠病毒呢，目前已经变种了。那变种的这个病毒呢，有另外一个名称，好像是从 D 变成 G， 那个号码改变了。那传染的速度呢，会比原来的欧洲的这个病毒呢还要高到3到9倍，这么强的能力哈，更快速的传染。那在这个国庆日的前夕呢，我也是衷心的祝福每一个在美国的朋友们。我虽然是一个中国人，但是我也是这个国家的一员。那目前这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哈，跟我们的活动状况是受到蛮大的限制。那今天的报纸上也提到，所有像我们呈现的海边哈，长假期期间是全部都关闭的哈。那我的同事也在跟我讲说，这段时间有可能又下第二次的居家令。那所以在这个国庆日的前夕呢，我说真的是衷心诚挚的祝福每个人的平安，那也希望早一点能够走过这一段辛苦的日子。那某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是学赛诗，我们也了解到外面的环境其实是我们内心的反应，或者是我们的创造。那既这样的一个想法的话，现在人传染的病菌都变种到可以更大的传染力，所以这个口罩跟人的距离的话，是必然会在持续一段蛮长的时间。那这意味着呢，我个人是觉得说，它其实意味着我们每个人还是回到自己的内心，不要想用群体或用一堆人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不管别人怎么样的看我们或者是评断我们的话，我觉得如果你回到自己的内心的话，那么你真诚的面对自己，至少了解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那有的时候呢，因为我们过度强的自我，我们会不知道我们自己的感觉，那我们当然也不知道别人的感觉，我们不知道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里头的位置，我们的地位又是怎么回事。所以从这个疫情来看的话，假如说我们以创造性的角度来看，尤其是我们现在在讨论个人实相本质，那个人实相本质是怎么在看整个事件的发生哈。那我们今天在讨论的主题当中，第一句话就讨论到一个重点，这个重点是在强调我们有我们的感觉基调是没有错，而这个感觉基调也是我们自己独有的哈。那但它呢是以某种方式表现，什么方式表现呢？是我们的表现，我们的表达呢，是为了所有在这个人世间的， 把注意力集中在人世间的这些生灵们为大家分担的，或者是说跟大家一起共享的，我们所做的事情是对整体意识来讲的话，我们是分担我们的一个部分，我们也跟其他人共享我们自己的意识形式。所以我刚刚提到，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办法回到我们自己的感觉感情，我们不了解自己是什么样的感觉，如果你不了解你自己的感觉是什么的时候呢，你当然不会知道别人的感觉是什么嘛，因为你连自己的感觉都不知道啊。所以因此我们怎么去分摊我们在这个整个群体世界里面的一个部分的所分摊的工作呢，或者是所分摊的价值完成呢，基本上是做不到的哈。那么如果是从这个疫情使我们不得不真的要回到我们自己，好，我们要跟自己相处，好，我们没有办法再把别人当作是我们身份的证明，或者是身份的代表，或者是集合一大群人哗众取宠，从别人身上去取得自己的价值，或者是希望别人的认可，或者是从别人的身上呢去取得自己的光芒。那如果是这种状况的话呢，其实我们比较难回到赛斯所说的哈，去了解自己的感觉。各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回到我们自己的感觉哈？我个人的看法啊，其实是比较重要的大概有几个了哈。当然，首先是过度的自我哈，你不愿意去体验你内心真正要你做的事情，你用你的自我想去操作，意思是说我们不愿意回到我们自己的情感状态。好，那这种操作的背后哈，常常是带着很大的恐惧啦。那为什么我们会有恐惧的心呢？其实我们有强烈的这种不安全感、完美感，才会造成我们没有办法面对我们自己的感情。因为去想想看，一个人为什么需要完美？我们来想一想我们自己，为什么我们需要完美？是因为我们觉得如果我们不完美的话，我们会失去存在的价值。我们为了要加强自己存在的价值，所以我们才需要完美。那因为我们要完美，所以我们才做不到，我们才没有办法跟随我们内心的感觉。好，我们刚提到的自我过度强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回到我们的感觉，我们没有办法回到我们的感觉基调，我们没有办法认识自己，我们没有办法回到我们自己的真正的心理的状态。好，所以当我们不以自己的标准为标准，我们拿一个更好的标准当自己的标准，假设是这样的话，那当然你没有办法在任何时候都达到这种你认为的更好的标准，因为它不是你嘛。好，那当我们达不到那个标准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伪装，就是欺骗，就是隐瞒。好，一旦我们伪装、我们欺骗、我们隐瞒的时候呢，那么你就发现一件事情，你不认识你自己，你也不认识别人，别人也不可能认识你。好，别人跟你在一起，别人以为你是他的朋友，而你在某一个方面来讲的话呢，你也真的有那种意识想成为对方的朋友，有，你真的想成为对方的朋友，可是在某一方面来讲的话，你心里面因为有更大的标准，而且你伪装出来的又不是你。好，然后呢，这种状况之下的话，除了你当他的朋友之外，你也有相对的善意当他的朋友之外，其实你还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其实你蛮讨厌他的。好，或者是你根本就不喜欢他，这两个情绪在你内心产生冲突的时候，到一个程度你自己会反弹，而对方也会反弹。好，然后就像我今天在网络上贴的文章一样，到一个程度呢，就渐行渐远，渐无书。好，然后呢会各自在各自的层面上，那这种情况的话，你所造成的伤害 甚至比不做朋友都还要更惨。因为在当时的时候我们总是给对方美好的感觉，好，那对方好像也给我们一些美好的感觉，那我们互相取暖，那到一个程度你会发现他完全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人，而对方也会觉得你完全不是他想象中的那种人。好，那所以冲突的产生，冲突为什么会有内心的冲突的产生，是因为不诚实，因为隐瞒。那为什么需要隐瞒，为什么需要不诚实呢？其实是因为完美主义。那假如说我们不是那么完美的话，假如说我们什么事情就自然而然的我表现我自己，我也没有希望用别人来取暖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从这整个关系当中解脱出来。好，我表现我自己，如果频率相近，我们自然而然会一起合作。就好像塞斯这里所提到的，既然我们每个人都是整个整体整个群体当中的一个小部分，而且我们在尽我们耐混力，那么这个整体来讲的话，它一定有它的次序嘛。好，就好像我们提到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每一个器官，好，虽然都是你的身体，好，可是你的指甲的细胞呢，它就会长出指甲出来，它不会变成头发嘛，对不对？好，那你的胃的功能呢，跟你的肝的功能同样是你身体上的一部分，好，可是它们各自有各自的功能，它们也各自有各自的表现。那假如我们今天呢，当一个肝功能的细胞呢，我们要伪装成肺功能的细胞，好，那肺功能以为你就是它的细胞，那么之间的配合其实到后来来讲的话，还不如我们各自就走各自的路就好了，好，因为频道不一样嘛。那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吸引跟我们自己相近的人在一起，我们也害怕离开不是同一个族群的或同一个能够帮助你生命成长的这一群人在一起，我们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那主要的原因就是那个隐瞒的作用。好，那今天刚好有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我之前有提过，是我朋友的朋友呢，他儿子因为受到而且几乎没有办法吃东西，然后就送到医院去，而这个孩子的父母呢，两个人几乎都是智商180以上的，都是联考状元那一型的，都是高学位的高智商高理性的，那结果呢，他一直在请教我朋友嘛。那之前他在跟我谈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你也清楚你今天给他的意见都只是参考而已，那我觉得你就不妨陪伴就好了，那你可以提你的意见啦，但是你就不要预期他会接受，或是你预期他需要你帮忙，你就提你的意见。因为对方到最后来讲的话，他仍然会以他最完美的那种方式来采取他的方案嘛。那在那个时候呢，这对夫妻一直都想要告医生啊，想要告医院啊，因为怎样怎样的哈。那我个人是跟他讲说呢，你去看哈，如果他理性这么强，连那种专业医生的意见都没有办法听进去的话，那他又怎么能听你的意见呢？好，那么事情过了几天之后，好，我这朋友说，哎呀，事情发生转机了哈，他就是都只是站在一个陪伴的角度嘛哈，因为这对夫妻呢是基督教铁粉呐，有点像我们的家庭一样啊，所以我其实蛮知道他们会怎么想、怎么决定的。那果然呢，这个反应是一模一样的。他所表达的方式就是说，哎呀，我们应该把所有事情交给神，好，那怎么样怎么样。总而言之，那一套方式呢，我跟我的朋友讲说，这个故事的脉络是不是比如说一二三这样子，我的朋友说对对对对对，好，那真正的问题是什么？真正的问题我的朋友说这一刻他好像解决了，好，可是考虑一个状态啦，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内心里面因为我们有一个完美主义，或者是我们有一个完美的信赖，那可是这个完美信赖当中，我们还是有自己的频率， 有我们自己的本来的一个看法。有的时候我们比较重要的反而是回到你真实自己的看法，你了解现在的位置，了解现在的环境，因为这个环境是我们创造的。那环境是我们创造的话，我们对这个环境我们的感受是什么，那我们怎么去处理这个感受，而且这感受后面所带来的信念到底是什么，这个部分反而是变成一个重要的部分。我的意思是，我们每个人他有一个本然的自发的频率，自发的想法状态，那事情会搞砸的真正原因是我们有一个高标准，好，或者是用宗教的术语啦，好，或拿出搬出很多宗教的词句，可是这些东西它到底能够撑你多久？好，比如说我们现在学赛斯，然后我们动不动就讲到说，哦，我创造我的实相啊，我是被恩宠的，是啊，这些都没有错了，但是在这个之后你真实的感觉还是要去处理我们自己真实的感觉。好，因为我们真实的感觉呢，如果没有处理的话，我们用其他的更高的标准，更高妙的一种方式，空灵的方式来压我们自己的话，我们在一时之间呢是会 OK 的。好，就好像我跟我的朋友讲说，好，经常你有什么问题，那你打电话来问我，那我在跟你谈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说，哇，心花怒放了，我多了解多懂了，那早上懂了啊，可是下午又碰到发生同样的事情了，然后你整个脾气就又来了。所以这就是肯瑞尔不再提到的，我们意识在进展的时候，我们是像阶梯一样在爬的。如果我们自己对自己忠实一点，如果我们的了解自己的状况呢，不是有冲突，只要不冲突事情就比较好办的。如果你现在拿了一个宗教的几乎完美的一种说法，可是问题是大部分的时间我们自己并没有那样的相信这样的情况嘛。在宗教界我们经常听到教友们会跟你讲说，哦，你就学萨姆尔啊，把自己奉献给上帝啊，然后你完全跟随上帝的旨意啊，然后只要上帝要做的事情你就全部都能接受，好，那你绝对接受他的安排。那么在观念上我们的确在某一刻我们是可以接受的，或者是我们觉得我们有接受了，可是真正来讲的话，问自己，我们内心有没有冲突？常常我们在跟朋友交往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总是讲所有能够讲的好听话，或者是赞美，或者是怎么样的，可是我们对对方的真实的感觉，我们并没有办法去真实去表达，那朋友也以为你是这样在看他的，结果造成的结果那个落差会更大。好，你也让自己失望，你也真的会伤害到你朋友的感觉，朋友一直想听你的赞美，或者是他觉得你一直都是支持他的，你是他的buddy， 是他的好朋友，可是事实上你对他的感觉根本就不是那样嘛。好，我们自己无法走出去的路，我们总是希望借着别人，贴着别人，那我们接受自己是有力量的，那我们也不敢去面对我们内心的冲突。我觉得如果你不敢面对自己的冲突的话，通常不敢面对自己的冲突是因为对自己不诚实，是因为自己有所隐瞒。好，这个隐瞒呢，你又能隐瞒多久？你隐瞒一段时间以后呢，其实天知地知，所有人都知啦，不是你知我知而已。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到最后其实反而更尴尬。而这些事情的背后其实就是一个完美主义嘛，我们有一个完美主义，我们就是说某某人的做法才是对的，某某伟大的伟人，他的想法才是好的。问题是那个不是我们的，也不存在甚至你以为的那个人身上，或许是我们投射出来的一种想法而已。所以我今天有贴了一段文章嘛，吹作一壶春水，干净合适， 湖水本身就一定会被吹皱吗？它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啦、啊、你要维持湖面能够平稳怎么有可能呢、啊、好，有一首钢琴曲，好，当然也有用其他的方式演奏的，好、我相信应该有很多人都喜欢这首歌，好，这首歌叫心湖，你去听心湖这个音乐，你有一种感觉，就是你随时好像是每一步所探索下去都是一个未知，都是一个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的一种玄妙。我们接受湖水的不平，我们接受心湖的不平，我们接受这些不平，这些不完美的状况，它其实就是最自然而然的事情了。我记得我之前曾经介绍过一部韩国的电影，那这个韩国的电影的名称叫岩小大师，这个岩小大师大概是离现在呢1500年前的一个韩国的著名的僧侣。那这部电影大概有4个小时的时间呢，如果各位有兴趣要欣赏的话，其实在 YouTube 上面呢，你只要打岩小大师4个字的话，大概都可以找到这部影片。岩呢就是岩草的岩，岩石的岩，岩蛋的岩，那小呢就是知晓的小。这部4个多小时的电影，他在演岩小大师的一生啊，那谈很多有关于一些佛教的概念。岩小大师呢主要是研究成唯识论跟一切师地论，所以他对意识本身呢他非常非常清楚。那我觉得值得看，也许是到最后要结束整个电影要结束的时候呢，他儿子呢到庙里头来想要请教他的爸爸修行应该怎么做。那他的爸爸带着很大的慈爱，就是岩小大师了，跟这个孩子讲说，你要学修行是怎么回事，来我告诉你，你是不是可以先把门口那些树叶先扫干净。那他儿子就乖乖的到门口把所有的树叶都扫得一干二净，然后呢就站在那边等他爸爸给他开示。好，那他爸爸过来呢，他爸的开示是什么呢？他爸的开示呢就是再把他扫干净的树叶呢再重新把它弄乱，重新把它弄成好像满地都是落叶那种情况。好，那他爸爸并没有跟他说什么话，我想他要告诉他的是，落叶的混乱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啦、啊。湖水的被吹皱本来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如果说我们内心里面呢想要去维持一个绝对的唯美，绝对的完美高标准的话，那我们必然要去隐瞒我们不是那种高标准的状态，然后呢我们呢也会试图的跟我们朋友交往的时候，或者是我们亲密关系的人交往的时候，我们一定想尽所有的办法去维持某个姿态，而那个姿态不是我们可以做到的。好，那我们一旦维持那个姿态的时候，因为我们的完美主义变成强烈的自我操控，而这个强烈的自我操控到时候是连我们在这个世界的位置在哪里都不知道了。好，那回到我们课程的这句话，假如我们就好像肝细胞、肾细胞、我们的头发细胞，每个人都有他的位置，而且我们所做的事情其实是大家共享，而且你是替大家做的，不完全是你替自己做的而已，你是为了、大家才有那个很特殊的你个人的感觉基调。这个感觉基调虽然跟所有人都不一样，但是呢，你却是为了跟大家配合的，换言之就是你分担的工作就是这样的工作。如果我们了解到这一点的话，其实你只要真诚的忠实的回到自己的内心就好了。好，回到不要用别人来贴你自己，不要隐藏你自己，尽量的回到真实的意识表达， 啊，就好像这里提到的严晓大师对他的儿子，我想他最希望教导的当然是他自己的儿子嘛。好，那他儿子之前的话是非常不接受他啊，因为所有人都骂这个大师叫做破戒真啊。好，为什么呢？因为他当了和尚哈，还跟他的老情人，也就是这个国家的公主，好，有性关系，然后才生了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呢，当然是承受很多社会的压力嘛。那可是后来，互相也融冰了，了解了哈。那这个爸爸要对孩子最深刻的教导是教他什么呢？教他树叶是不一定要把它扫得干干净净的，因为这种即便是混乱的状态哈，也是一个自然的状态。各位去看哈，比如说我们家里头啦，我们就是把它弄得再整齐再干净啦，只要你一段时间不去整理，它又恢复到原来的你以为的乱的样子啦。好，像有时候我们到国家公园去啊，我们有时候经常到北加州的红木公园，红木公园是非常漂亮的公园哈。到那个公园的话，你真的会觉得你好像进入一个原始的森林啊，因为那个地方是没有人会去整理的哈。那是在混乱当中呢，它混乱有它混乱的次序啦。有很多人在讲说，俄国的那个车诺比，当核子事件发生之后呢，当然人就不能接近了。那么几十年过去之后呢，他们发现一件事情哈，车诺比的那个地方呢，很多已经根本没有的生物呢，重新都有了。然后呢，树木非常的茂盛，而且完完全全是一种绝对自然的方式，好，去茂盛的生长着，好，所谓的森罗万象喜峥嵘。我们家整理的再干净，如果一段时间不整理的话，它又恢复到我们以为的那个乱象出来。可是那个乱象会不会才是一个自然的、互相协调的、和谐的、互相搭配的那种状态？就好像说你的身体呢，你怎么照顾它哈？其实它身体本身就有它自己应有的次序，那它会按照你的需要，完全按照每个人的需要做一个最好的安排，然后最好的成长。好，那如果说我今天要用一种绝对完美的方式，我就是要这种方式在做的时候呢，通常我们只会带给自己呢，刚讲过的那种过度的自我控制，好，过度的完美主义。我其实是有感而发的啦，没有一件事情我们不再做比较，好，没有一件事情我们不是以善恶对错高下在评论，好，那会不会其实两件事情的发生呢？它其实是有那种完形的作用，搭配的作用，好，比如说这个人讲这种理论，那另外一个人讲另外一种理论，那其实那两个人都对，而且两个人搭配起来呢，它会是一个新的一个更好的一个思维方式，而且这个思维本身就一直在进展了，不是说哪个比另外一个人高明，不是高明的问题，而事实上呢，它就是一种意识的成长、意识的扩充、意识的完整性的一种效果嘛。好，那假如说我们今天带的一个情况就是，哎呀，我们必须要是处在一种空灵的状态，我们应该处在一个没有肉欲的状态，这不是就是我们赛斯书一直在提到的那个问题嘛？像佛教徒的话，我们不太重视身体的享受、感官上的问题，那可是这个感官或身体的部分又是我们主要的利己点之一啊，那可不可以就是先回到你自己的位置，用你自己的位置好当利己点，这样你才有一个可以生长、可以成长的地方啊。如果一个楼房是盖在一个根本没有地基或根本没有土地的身上的话呢，这个楼房又能够撑多久呢？好，所以我觉得是蛮有感而发的哈。什么时候我们可以放过自己哈，不要再做比较，那么我们才能够真的了解赛斯资料在讲的是什么。好，我们不是在觉得说有一个真正的标准什么是好的真正的标准呢，只有自己的标准，而且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标准，只是我们不愿意回到我们自己的标准，所以我们才觉得必须要有一个最好的那种 那种标准当标准，而我们每个人似乎要去符合那个标准，但是是做不到啊，是不是？是做不到啊，你没有办法叫每个人的视力都是 1.0 了，没有办法啊。有人天生就是白内障，有人天生就是视力不佳啊，也没有办法叫每个人的皮肤都是要怎么白滑的，没有办法的。好，有的人天生就是黑的啊，有人就是很多斑点啊。好，没有一种生命形式啊，是跟另外一个生命形式可以是完全一模一样的。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回到我们自己的标准呢？如果说我们回到我们自己的标准，而且我们知道所有人的标准跟我们不一样，但是每个标准都有它的意义，那我们其实主要的是什么？主要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是一个深刻情感的体验，而且是对内在的价值完成。当我们了解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干嘛再去比较呢？好，我们干嘛再去用完美主义来封锁我们自己的能量，而且封锁我们跟别人之间的对应关系呢？除非我们回到我们自己身上，我们回到那个不需要完美的状态，我们回到一个不再去比较的状态，所以所有的可能性才真的可以拓展出来。好，我一再希望能够强调一个概念，就是其实意识本身就是能量，而能量本身就是动量，动量本身就是行动力。那要行动的话，而且要完全的行动的话，那么就是没有阻碍才能够完全行动，那么就必须要真的有完全的自由。当有完全的自由的话，我们个人的个人性才有可能在这个苗圃当中呢，去完完全全去展示我们自己。那么我们回到我们的个人实相本质，他所提到的就是我们每个人，你有你的感觉基调，你一定要回到你自己的感觉，你的最独特的那种情绪表达方式，而这些情绪表达方式，它会吸引跟这个情绪相对应的同频率的部分。好，那如果说我们今天我们隐瞒我们的情绪状态，我们以别人当取暖的工具的话，然后你就发现到你的感觉它其实是隐藏的，是欺骗的。好，那欺骗久了以后你会发现呢，你跟很多的人走的方式呢，会真的是会越走越远了。好，所以这里提到说，这种方式的情感呢，它其实表达着或者是为所有将注意力集中在人间的这些生灵表达，为他们表达，为他们共同分担的，而且是大家共享的。好，还是那一句话，我们全身的细胞，每一个细胞的功能都不一样，没有一个标准要其他的所有的细胞按照那个标准来做，没有那种标准。好，你今天是头发就长得像头发，你今天是脚趾甲就长得像脚趾甲，可是合起来的话我们就是一个整体的身体，而且是完美的整体的身体。好，也只有这样才能够组成一个人体的拼图。那我们的意识拼图也是一样，我们如果回到我们的情感上，回到我们自己的感觉基调上的话，我们是所有的整体的感觉基调的一部分，我们共同组成一个频谱。好，那你只要在你的位置上就好了。今天你是小提琴的话，你只要拉小提琴的音色就好了，你当小提琴，然后呢你要拉得出钢琴那个音色，有必要吗？那为什么要这样做？或者是你若是小提琴，然后你要拉出那种小喇叭的声音出来，你何必呢？好，你当小提琴的话，你只要把小提琴这个功能好好去表现出来就好了。好，因为小喇叭自然有小喇叭的音色方式，有小喇叭的乐器。好，那我在这里很感谢一个好朋友，他说要送我长笛的他自己演奏的音乐啊，那我正期待中。我是蛮喜欢赖英里的这个长笛公主的演奏的音乐啦。总而言之，这些每一种不同的音乐我都蛮喜欢的但每一种乐器呢，它就是演奏出不同的音色嘛。那我们如果是代表一种音色的话，我们跟其他的 乐器跟其他的表达方式呢，我们会组成一种和谐的交响曲。好，所以呢，再次说呢，因此那样说来的话，你就跟所有其他的森林，灵性的灵了，你跟其他的森林以及自然界的有生命的结构一样，前世源自于地球，也全部都是地球的产物。好像说我们的每一颗细胞都是我们身体的产物，那我们每个人呢，也是在整个自然界的所有的生命结构当中呢，它是有它的一定的位置。好，你只要不要逾越你自己的位置，你跟其他的森林的合作，好，就会让你在你的位置上呢，发挥最好的功能，而且对所有大家都最有帮助，对你自己呢也可以过得最好。好，这里赛斯提到说，因此当你有肉身的时候，你并不在大自然之外，而是你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好，那么这句话的理解就还是那句我刚提的例子嘛，好，如果你是你身体的一个细胞的话，你并没有离开身体，你仍然是身体的一颗细胞。那么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你跟大自然是和谐相处的，你是共同配合的啊，还是一样的哈。如果你进你的位置的话，你也等于是进大自然的分担的那个部分，那么使所有的人的操作会是最顺当的哈。所以在这里提到，不要说是你啦，就算是岩石啦，就算是树木啦，或者是任何你觉得不太重要的昆虫鸟兽之类的，也都有他们自己的意识，并且呢分担着一个完形意识，你也可以说分享着一个完形意识，它英文是用 share 啦，不过我觉得在这里的话用分担会比较更把这个意思讲得更清楚一点。意思是说呢，大自然有一个完形意识，Gestalt Consciousness， 一个完整的意识了，一个前向意识了。那么大自然有一个前向意识，那这个前向意识之下的每一个岩石、树木、昆虫、鸟兽，或者是你，我们共同分担着这个完形意识的工作，也分享着完形意识所提供给我们的活力，好，跟生存的条件。好，那假如你认为呢，你跟所有人都不一样，好，通常我们是这样想的，我们不会认为我们就是这个宇宙的一部分，或这个地球的一部分，我们认为我们是我们自己，地球是地球，好，所以因为我们是我们自己，地球是地球，所以你会把所有的化学物质呢去清洗你自己的东西之外呢，你会全部把它倒到地球大地妈妈的身上，那累积到一个程度以后呢，就发现问题大的，因为水源被污染的，土地被污染的，然后种植的蔬菜也被污染的，我们根本就是在大自然之内，而且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啊。好，就好像孙悟空是没有办法脱离五指山啊，我们就是大自然，而且我们跟所有其他的森林是一样的，好，是好像是一个身体的一部分一样。今天你是脑细胞，你觉得你是最厉害的啊，只有你是有灵魂的，那其他人没有。但是事实上是，虽然你是脑细胞，你可能最聪明，但是如果你没有肝细胞的话，你脑细胞马上就死掉了嘛，好，而且你根本没有办法存活。好，这是一个概念啦，就是说赛斯希望我们了解的就是，我们呢其实是分担着分享着一个完形意识的身体，大自然是个大身体，而我们在这个大自然的身体当中，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身体，好，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生命的组织是没有错，好，可是我们跟大自然的关系就好像我们身体的每个生命组织，对我们来讲这种组织的方式其实是一样的。好，这里呢译者有一个注啦，那这个译者注我相信应该是王杰的注释，他说 Gestalt 是一个心理学的名词，那他的意思是指一个整体的不可分割的结构的模式，既有明显的特性，同时带有一种整体的经验， 既不能以整体中的部分来划分，也不能简单的归纳成一种个别小单位聚集而成的总和。简单的讲的话呢，就是一个形态场。那你看哦，整个赛斯的论述当中哦，它一定离不开完形、完形意识、形态场这样的概念。好，我们的物质实相跟内在实相，它仍然是处在一种完形状态嘛。如果是一个家庭的话，你跟任何人结婚，你跟结婚的那个对象就会成一个完形状态。也就是说呢，以能量来讲的话，如果你今天是很强悍的人，你占90的话，你会发现呢，你的对手只剩下10而已，他永远听命于你，他不肯反抗。但如果你今天是30的话呢，对方一定会是70。好了，那结婚之后生了孩子，孩子进来这个家庭以后呢，三个人又变成一种完形状态，它是有组织的完形状态。因为既然是对应关系，既然是形态场，那么不是一物克一物，就是我们共生共荣。往往你的罩门呢，不在别的地方，往往我们的罩门呢，就在我们最亲密的关系里头。如果这个亲密的关系是夫妻也好，是父母也好，其实它就构成一个我们所谓的完形，或者是形态形式，是共同组织我们之间的一个对应关系啦。好，就像我刚提到的那一对非常非常聪明的父母，如果你今天掌控孩子过度的严厉的话，那么孩子必然会失去行动力，会萎缩下来。一旦行动力消失了，他的身体既然不需要行动，他干嘛要吸收食物？他干嘛需要补充能量？那么因此消化吸收的部分就会出问题嘛。好，这就是所谓的完形啊。其实这个完形的话，如果说你随时放在你内心的话，你就发现到你跟别人的对应哦，即便是朋友关系也是一样的哈。如果你随时都是那个 too good to be true 哈，随时都谦卑的不得了，讲话都客气的不得了哈，那这种客气跟这种谦卑的背后，你在所求什么？你想得到什么？那为什么你需要这样得到？这个部分呢，也一定会引起哦，你吸引来的朋友跟你之间会有一个完形的概念。所以为什么我在说呢，如果说你今天有一个完美的概念，这个完美的概念会变成你完形方面的一个障碍嘛，因为你已经占了某一个部分，你某个部分没有办法真正去表达出来，而你会以这个部分当你的限制。好，那这样的话呢，吸引到你身边的人呢，他以为你是某种形式的人，可是你又不是。一旦这样的话，冲突一定会发生。冲突发生之后，真正让你痛苦的，或让你难过的，让所有的关系没有办法正式去开展的，常常是那一份冲突。而那一份冲突的背后就是完美主义，而完美主义它真的会变成你在完形形态场当中所出现的问题。所以这里提到我们的细胞跟器官也钱多有自己的意识，而且以一种完形的意识跟我们这个主人来完全配合。所以你看哦，赛斯的论点，你会发现他每一种论述方式哦，从石头，从树木，从细胞，从人体，从关系，好，从所有一切的一切啊，他都会以一种形态场的方式来解释。好，连次元，我们说多次元的观点，那多次元的观点有没有一个完形场？有啊。星体有没有完形场？有啊。那刚刚提到的红木森林有没有完形场？有啊。所以它会按照它整个完形的状态，它整个自然发展的状态去发展它自己嘛。好，那你勉强去把它移到另外一边，真的有用吗？好，我们的器官，我们的细胞也全部都有他自己的，不是你的，是他自己的完形意识。所以呢，人类除了个人有个人的意识之外，也有一种呢 有着全部的完整的或者是集体的意识，只不过就个人而言，这种意识啊，我们几乎觉察不到，它只是我们的后面的背景而已。各位，如果是贴图的话，如果你今天在玩那种拼图游戏的话，我们就了解哈，你一整张图，你要把小每个小块每个小片段放在那个图形里面，必须要找到它的位置，所以这张图才会被拼起来。好，如果找不到那个位置，你随便乱拼的话，你只要拼错一个位置，那其他的部分就找不到它应有的位置了。我的小孙女是拼图的高手，有时候真的很讶异啊，他从两三岁开始他就很会拼图了哈。有时候我们买那种迪士尼乐园的那拼图游戏给他，也是蛮复杂的，要我的话我可能要拼好几天，他大概五分钟十分钟他就拼好了。他那个观察力之敏锐，他知道哪个图片应该放在哪里。有的时候他会要我跟他一起玩那个拼图游戏，然后他说阿公帮忙我嘛，可是我怎么拼了半天我一个都没有办法放进去哈，因为他的观察蛮入理的，他有一种方式去组织他。那一样的情况，我们对自己的位置，就好像我刚提到的，如果我们今天以完美主义当我们的归列标准座右铭的话，你就会发现你找不到你的位置，你找不到你的感觉，你找不到别人的感觉，你找不到你在这个世间所应该要扮演的那个角色是什么，甚至你连自己外面的环境是怎样都不了解的。我们每个个人来讲的话，我们是有一个个人的意识的，可是我们有一个整体或集体的意识，那我们根本不察觉。好，对大多数的人来讲的话，我们是不会察觉到原来我们是像拼图一样。那各位，你今天要玩拼图的话，最重要的关键在哪里？好，你可以请教我的小孙，你看他是怎么拼的，他很厉害哈。所有人都觉得他很厉害啦，一张很复杂的拼图他一下就拼好了。我有一个欧洲的朋友呢，他也很会玩拼图，然后呢有时候他买一些非常复杂的拼图齁，我觉得齁，要是我的话我是怎么都做不到的齁，但是他就是有办法，他就是有办法把它拼好。要拼好的话齁，说真的，就是今天这个图即便是有1000片2000片，可是这1000片2000片没有一片是一样的啦，我们没有一片是一样的。那你非得找出你个人的个人性不可啦。好，就像上课之前我提到的，2020年整个世界都处在一个我们必须要回到自己的状态，所以才会有一种病毒，而这个病毒呢随着时间并没有因此解决了，反而是一波比一波更厉害，而且传染力会越强。难道没有内在的智慧在操作着吗？难道没有内在的创造性？难道没有内在的价值完成？难道没有内在的意图吗？那我们内在怎么那么狠啊，让我们处在一个2020的一整年的时间当中，几乎没有办法去跟任何人交往，一定要保持一个社交距离，然后人跟人之间你必须要戴着口罩，那戴着口罩你要怎么样像以前那样聊天呢？比较难吧。那么这个世界到底要带我们到哪里去？假如我们每个个人除了有个人意识之外，我们仍然有着一个整体的集体的而且是完整的意识，那个人是不知道而已。这里提到说人类的集体意识自有其自己的一个本体，所以有一个更大的人，不是我们以为的我们自己，有一个更大的群体人，而这个群体人呢，有一个群体人的 identity， 有一个群体人的本体。 好像说呢你的细胞组成器官嘛，那么对器官来讲的话，器官本身就是个 本体的一部分，对细胞来讲的，那你呢又是你的器官的本体嘛。那我们的后面呢，人类本身有人类集体的一个本体，那虽然你是一个独特的个别的独立的个人，可是你还是那个本体的一部分。 所以对人类这个族类来讲的话，你有自己的一个集体的本体。好，那我们所受到的唯一限制仅止于我们选择的物质实相，所以我们把我们自己置于这个经验的背景或经验的范围之内。所以呢，我们常常讲说，尤其是下一章了，下一章第二章一开始赛斯就说，人是没有受到任何限制的。是啊，可是那个意思是什么？那个意思是你还没有选择物质实相当背景的时候，你的确是没有受到限制的。可是一旦你采取物质实相的时候，你就受到物质实相的限制啊。好，那就是我们选的，我们选物质的实相当我们自己经验的背景，好，或者是在这个背景下能体验到的经验范围。好，我们把自己置于这个范围之内，是我们打算用这种方式来取得在物质界的一种操作能量的方式，而得到我们应有的经验吗？好，所以有没有限制？有，因为我们选择了物质实相。好，那跳开了物质实相，我们就没有受到限制了。那进入物质实相的话，我们有我们的基本假设。好，所以当你有物质性的肉身的时候呢，你就得遵循遵守物质的定义或假设。那赛斯所说的假设，通常这个假设的意思是条件的意思啦，就是在这种条件之下，我们活出我们自己，我们创造我们的人生，是在这个物质实相的假设之下。好，有一点像我们打牌啦。好，如果说今天你玩桥牌的话，那么比如说捡红点啦，那红点在捡的时候，是不是大家规定，用什么方式能够得分，或用什么方式不能得分，据说在打麻将，我不会打啦，不过据说打麻将有很多种不同的打法，比如说什么花色可以用不同的台数的计算，或者是什么方式，我们不晓得，我因为不了解。可是同样的打牌大概有不同的打法吧，比如说台式的打法啦，广式的打法啦，或者是其他的赌场的打法，可能那种花色的认定都不是很一样啦。我有一年去菲律宾，然后呢我们跟朋友就在菲律宾有很多的赌场，然后我们就在赌场去逛赌场，然后呢我跟我的朋友一起在玩那个 slot machine，我这朋友很奇怪，他拉一拉，就是加帕的，就是那种，最高奖，可是那个最高奖，是没有奖金的，他为什么没有奖金我忘记了，好像是说你必须要在某种条件之下，比如说你必须要选择多少金额的钱，所以你的那个最大奖对你来讲才是最大奖，否则的话就算最大奖出现了，那个是空的，是没有用的，所以这个游戏的规则真的是随你怎么玩啦，有可能这个赌场它的设定是这种方式，而在另外一个机器上可能设的是不同的方式，这个设置的条件或者是麻将的玩法、桥牌的玩法、跳棋的玩法，不管什么样的玩法，是大家协调好了变成我们的基本假设，当基本假设大家共同认定之后讲好之后呢，你在这个基本假设之下，你才可以说是我赢的，或我得分的，或我怎么样，所以我们是选择物质实相当这是我们的基本假设或者是定义。那所有的这一切呢，就造成一个肉体的表达架构。好，就好像我刚提到的，你打桥牌的话，那一定有一个桥牌的规则、桥牌的定力。好，那在这种状态之下，你才说我是桥牌第一名。好，那在这个架构里面呢，你有完全的自由去创造你自己的经验，好，创造你个人的生命中的每一个环境，以及你那活生生的世间万象。所以呢，虽然物质是假象，好，虽然那些什么万啊、铜啊、什么我不知道呢，反正总而言之很多那种什么红钟啊、白板啊之类的，那些东西呢，原本只是个牌而已啊，根本没有意义啊。可是呢，当它是在一个规则之下的话，你就可以用这个牌，然后来创造出自己的经验， 你所创造出的自己的经验呢，可能会让你玩一辈子，还在追求更完美哈，更高超的一种排技。好，那这个排技，我们中心有一个同学，他是桥牌世界冠军嘛哈，那他的世界冠军也必然是必须要在他的那个桥牌的基本假设之下，在那个架构里面，所以他才可以用这个架构好好去展现他能力嘛，好，去创造他的经验嘛。那跳开了这里的话，我们就不受到这个限制了。所以他这里提到说，你的个人生命以及你个人生活中的经验，在某个程度上呢，去铸造成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呢，如他今天所让所有的世界的人所知道的面貌，其实就是我们每个人去共同塑造的结果嘛。比如说你今天到回教国家，你不能吃猪肉，你吃了猪肉哦，就是做一个大违逆的事情，那是大家共同同意的啊。你在那个世界里头你就不行啊，你不能吃猪肉啊，你不能喝酒啊，好，然后你如果是女生的话，你出门你就要把所有的外貌都盖起来啊。可是如果你今天来到美国，那就没有人这样啊。好，如果你今天是犹太人的话，那你的牛奶可能不能跟肉类一起吃啊。常常有的时候我们在超市买东西，他会跟你讲哦，这就是一个kosher 的，是犹太人的戒律的食品。然后呢，另外一种食品呢，它也标示这是回教国家认证的食品。那以前我不知道，我想说奇怪，这个肉为什么要加这个名词哈？原来呢，那个就是符合某种标准的，而那个标准其实跟我们一般在处理的标准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如果你到了中东国家的话，你吃到的肉类通常是不会有任何带着血的。应该呢是没有牛排这种东西啊。如果真正是 kosher 的话，不管是回教徒也好，还是犹太教也好哈，你应该如果完全遵守宗教戒律的话，应该没有牛排，因为牛排带血嘛。我们在中东国家的话，通常我们会吃丸子，肉丸子，可是这个肉丸子应该血都是被清洗过的。好，那有很多的海产是不能吃的，虾子不能吃，贝壳类不能吃，好，没有鱼鳞的鱼不能吃。我想呢，那个吃素的鱼啊，吃肉色的鱼啊是不能吃的，一定要是那种残忍的鱼啊，鱼吃鱼啊，好，那种鱼才能吃。好，应该是这样的，因为我也不是那么清楚，所以有很多很多啊，跟我们的观念是不太一样的。好，有的时候就是习惯问题嘛。你在美国的话，比如说像鸡好了，最好的部位那没有人吃，而且是很便宜的。好，那最贵的那个部分呢，可能台湾是没有人吃的，比如说鸡胸肉。鸡胸肉的话，在美国是最贵的肉啊，因为它是属于白肉。鸡腿肉，鸡腿肉是最便宜的肉。我最近常买鸡腿肉，尤其是有一个部分是鸡的大腿肉，就是没有下半部的。简单的讲就是鸡的腿骨肉啦。那鸡的腿骨肉的话，我想在台湾应该是大家最想要吃的。我记得小时候家里如果有杀鸡请客的话，那个鸡腿，因为鸡只有两条腿嘛，一定是给最重要的人吃啊。如果你是家里的金孙啊，你最重要的孙子啊，你就有鸡腿吃了。好，那如果不是的话，你就吃不到鸡腿，而且所谓的鸡腿还不是那种有后面的小腿或者是有鸡爪那个部分，而是最好吃的鸡的那个腿骨那个部分。可是鸡的腿骨呢，在美国一磅大概只有70 cent 啦，好，是最便宜的啦，算是最便宜的肉了。我不是以便宜不便宜来界定的，我是以那个部分的肉很好吃，因为带着劲道，而且肉质是比较好吃的。所以我常常用这种 鸡的腿骨肉来做菜，比如说像拿来跟我的石榴香混在一起烤，用那种气炸锅做出来，真的非常好吃哈。这里赛斯说的，我们个人的生命以及我们生活中的经验，在某个程度上也铸造了这个世界的面貌哈。然后呢，他说在这一本书呢，我们将会谈到我们自己的主观的世界，以及呢我们在各个事件的创造中所参与的那个部分，包括个人的以及共同创造的事件。好，赛斯说呢，在他在继续谈下去之前，有一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你必须要先明白什么事呢，就是任何的物理现象中哦，全部都是有着意识的存在，这个事实。好，所以刚才他不是提到吗，就算石头啦，就算树木啊鸟兽都有意识的，而且是跟整个地球意识整个群体意识是有相关的。另外呢，他说非常重要的是什么，是你要知道自己在大自然中所处的地位，也就是我从刚才到现在一直谈到的，我们怎么样了解我们自己，怎么样知道我们自己的位置在哪里，怎么样知道这是什么样的一个世界，我们到底在整个拼图当中我们处的位置在哪里。如果我们找不到我们的位置，我们又怎么样把自己拼在这个图上呢？如果我们没有把自己拼在这个图上，我们又怎么样能够从拼图当中去了解整个图的架构，又怎么样能去应用这个整个群体意识的能量呢？好，所以大自然呢，它是从由内而外被创造出来的东西，而且我们所知的所有的生命哈，也是同样的是从由里向外与我们自己里面产生出来的东西哈，而且不但是我们是由里而外创造出来的，而且我们所知的生命呢，不只是跟大自然是共同被创造出来，而且是它的一部分，而且我们还是被适宜的。所以他这里提到说，事情的真相就是这样，因为你自己的本身就是存在的一部分，所以以某种方式来讲的话，那个透过你而活着的生命就是你给予你自己的。从以上的论述，我们是不是发现两件事情是很重要的？那么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第一件事情是呢，我们是整个大自然中的一部分，我们的存在是跟着整个大自然大的身体大的情理意识是一起存在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有我们自己在这个自然当中的一个位置，好，我们要知道我们所处的位置是在哪里，我们的生命的意义在哪里，这个我们必须要去弄清楚了，好。然后这里才提到我们的世界就是由我们一手所创的，好，他说真理就只有这一个，明白了这样的一个真理，也就是我们的世界是我们自己一手所创的话，我们就明白创造的奥秘是我们自己在创造的。那这里呢，赛斯提到哈，我说你创造的这个你的话哈，不要把你通常认为的你呢，把它搞混了哈。我们通常想到的我们自己啊，只是自我而已，而自我只是我们的一小部分而已哈。自我呢，可以说是我们这个人里面呢最具有专长的那个部分。也就是说，什么叫自我？自我就是你具有某个特点某个专长，好，就好像刚提到的哈，一个身体里面你是肝细胞，那具有肝的功能，好，这个就是我们的自我哈。那这个自我呢，直接跟我们的意识心的内容打交道，而自我呢最关切的只是我们经验中的那个物质的部分，我们只关心我们的物质，这是自我哈。那自我是我们更大本体当中一个很专门的部分，我们是从里面生出来的，而且专门是用来以更大的我们自己呢所过的生活打交道的东西。好，也就是呢，我们以为的自我，我们以为只有我们存在，其实是我们连着是我们的内在自己。好，那个内在自己叫做更大本体的自己。那么这里所提到的一个概念是说，如果意识心容许跟自我一起逃跑的话，那么自我就会被切断，会孤单，会害怕， 等种种的感觉。所以这里提到意识心跟自我不是同一码子事啦，不是同一个事情哈。赛斯的定义哦是很清楚的，自我是自我，那么意识心呢是跨自我跟内我的门槛。好，意识心所做的事情，它就在提供哈，提供我们自我的一些在物质经验当中的内容。那意识心跟自我不是同一码事哈。那自我是由一个人的个性当中的各种不同所组成的，它有它的特性的综合，那处在一个宏变的状态，然后又以一个单一的方式去行动。所以自我是一个人个性当中最直接跟世界打交道的那个部分。所以我们把自我意识心弄清楚，自我呢是由我们内我去组装出一个很特别的很专门的非常具有个人性的一个综合。那意识心呢是提供这个个人性给他绝佳的感知，所以这里提到说意识心是一个绝佳的感知工具，是属于你内在觉知状态的一种功能。所以什么是意识心？意识心是比较接近你内在自己，然后它能够觉知内在的心念，它是内在非常好的一个感知工具。那么这么样优良的感知工具在做什么呢？它就是内在自己呢借着我们的意识心，然后向外投向五光十色的世界，可以使我们的灵魂，可以使我们的内在透过意识心来向外面看清楚。好，所以如果你今天是完全跟随你的意识心的话，是什么问题都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如果纯让意识心自行作用的话，那么你的意识心看任何事情都看得清清楚楚，它可以感知得非常的清楚。自我看不清楚，可是你的意识心看得清楚。我记得在36节吧，赛斯不是提到呢真他在上课，其实他有一个部分是知道麦克唐纳不来，那因为他知道，所以他产生问题。好，那我们的自我不知道事情，可是我们的意识心是会知道的。所以他这里提到说话说如此，在整个一生当中，我们的意识心自动的会改变焦点，会跟我们的自我配合。那我们的自我呢，虽然在他看起来好像并没有什么变化，可是其实一直在变化。唯有当你的意识心在他的方向上变得僵化的时候，或者是当他在某个方面让自我完全做主的时候，才会有苦难发生，困境才会发生。这里赛斯已经解释的最清楚的告诉我们，我们在人生当中发生很大的问题是为什么呢？是因为自我太过强大了，意识心变成僵化了，只有这种状态我们才会有苦难，才会发生困境。好，这个时候呢，如果自我允许意识心在某一方面发生变化，而在其他方面的话也会阻挡他觉知的能力。所以我们的自我跟我们的意识心怎么样搭配，如果自我允许在某一方面发生变化，发生作用，那在其他方面又阻挡了意识心的觉知的能力的话，那么我们当然会有很多因为阻挡了内在信息而产生出来的问题嘛。所以呢，他说呢，你所知的实相是从一个更大的你里面创造出来的，不是你的自我创造的。那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在学赛斯而有的盲点，我们没有在强调这一点，我们的实相是从更大的自己里面创造出来的。这样的了解比我们以为的就是大家是各分一半，好像说你创造实相你是占 50%， 而你的内在是占 50%， 但假如你看个人实相在这里的论述方式的话，你会发现呢，我们的实相的创造是100%从我们的内在的更大的自己里面创造出来的。好，那只是我们自我有没有把这个经过意识心所流过来的这些作用 能够顺畅的让它进行了啊。如果说我们的自我让它进行的话，我们就没有问题。一旦我们的自我过度想阻挡它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生困境。好，因为呢，我们所知的实相是从更大的我们自己里面创造出来的。从我们上课一开始我所提到的那个部分哈，如果你今天用的是一个完美的一个高标准的话，那么一定会去阻挡由你的内在，由你更大的自己想要创造实相的这个能量方式或者是行动方式哈，所以我们就会有发生问题，会有阻挡我们的行动方向哈。你是不是愿意以一个欢欣而生气蓬勃的态度来做创造潜在于你一个充满活力充满蓬勃的态度，其实就是回到你自己真实的情感而已啊。你是否愿意去清理你的意识心，以使更大的你具有更深的知识，能在你有血有肉的世界当中得以喜悦的表达，关键也在于你。好，所以呢真正的重点他刚才已经讲过了，是你必须要了解我们是 base 在整个群体的存有当中或者是本体当中来进行有条件的基本假设的架构的好一种创造方式。那在创造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大部分的创造工作是在内在的，所以才是说呢由内而外创造我们的人生嘛。那我们现在学赛斯到后来变成导引的一种状况，就是尽量的任性，尽量用自我去操作。可是这种方式其实是刚好跟赛斯现在的教导是相反的啊，它完全是相反的。好，赛斯所提到的这个部分是说呢，你的更大的自己去创造你的实相是由更大的自己里面创造出来的。那么你的自我如果去阻挡它，你的意识心如果跟着你的自我一起跑，那么你的自我会无限放大。我们现在所提到的任性的赛斯学派，或者是我用我的意志力用我的自我想去创造我的人生，其实这种方式的操作方式呢，就刚好跟赛斯在这一节课所告诉我们的是完全相反的东西啊。所以你从整节课从头到尾我们得到了几个概念嘛。第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对自己的感情自己的感觉的了解，自己对自己的特色跟在这个整个整体的实相当中所具有的功能跟具有的位置我们必须要了解。那这种状况的话，我们才能够很顺畅的让我们的意识心带着我们内在的创造方向呢，能够直接的表现在我们的物质现象上。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具有一个蓬勃的创造力，而且呢不会变成能量阻塞。好，所以这种了解哈，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对这种了解是不是要重新去思考。通常我们在学赛斯资料，我们会觉得说只要我愿意哦，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好，我是无限的，我是可以怎么操作就怎么操作的，是没有错啦。可是呢你自己其实是有一个更大的你，而且是整个创造是从你更大的你里面创造出来的。好，我再把这一句话再念一次。好，你所知道的实相是你从一个更大的你里面创造出来的，是由内而外创造出来的。好，不是由任性创造出来的。好，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们最好去了解，然后我们才会去清理我们的意识心，我们才会回到我们自己的内在，我们才会有一种喜悦的表达。你也不会用一个更高的标准去外面想要去做比较，随时都想要做比较。好，到这里11:25赛斯说本章结束，可受结束。好，他说这本书可以帮助很多人找到自己能够帮助自己的方法，要比鲁伯你个人的能力所及啊，帮他们开赛斯课啊，或者是一个个人就给他开一个课程的话，这样的数量太大了，他没有办法说明了。所以他说呢，你最好把上门求助的人的名单整理一下，然后告诉他这本书马上要问世了，只要看这本书就可以了。那罗的注解 是说呢，其实这个主意不错，因为打电话来或写信来求助的人越来越多，真根本就无从应付。甚至说，那么鲁伯就不需要觉得必须为上门求助的人来举行赛斯课，人们必须要自己去解决自己面临的问题。好，那课程在这里就结束了。那他就问罗说，你如果有问题可以问我。然后呢，罗就看时间那么晚了，他说我只想问赛斯一个问题，就是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有一个年轻的科学家从西岸来看我们，当时真是以赛斯的身份跟他双重的身份成功的调准到某些技术性的资料上，有了一个 很好的起步。那可是呢，在我看来呢，真若想要在如此专业的工作上尽情的发挥，则必须要花极大的功夫跟好几年不断的努力才行。好，这是罗的问题。那赛斯的回答是说呢，那次的访问效果是很好，尤其是对鲁伯来讲，但是如果谈到科学方面的问题的话，我们以后会谈。为了让鲁伯能够保持信心，我尽量在口授这一本书的时候会规规矩矩的来讲，但是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也会从口述中插开来讨论其他的问题。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现在的主要工作还是在这一本书上。然后呢，赛斯说呢，我会找机会把你们所碰到的那次水灾以及自然灾害的那一段会拿来当范例来讨论，这样的话其他人也会比较懂为什么我们创造我们的实相。好，那这一节课到这里的话，赛斯就结束了他的课的内容。然后呢，真很快就从出神状态当中回神过来。那真说呢，我很高兴赛斯又回到他的书上来了。他说听起来有点可笑，我甚至一直在怀疑为什么在那么多的干扰之后，口述为什么还不开始？那会不会是因为我自己的态度在其中作祟？那显然他是多考虑了。他说现在我觉得好多了，这本书就跟前面那一本灵魂永生一样，可以说是两本书合成一本，所说的不仅是个人实相的本质，还涵盖了当书本在进行期间所围绕的真所发生的各种状况。我想因为赛斯的立场既然没有时间的概念，他对过去现在未来多清楚，所以他知道真跟罗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以真会发生的事情或者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当材料，然后用这个材料来变成活生生的上课的内容，当然这样是会比较有效了。赛斯也随时在指导针对这本书内容所持的一些观念跟想法。罗最后讲到说，我很高兴赛斯打算把他们遇到水灾的那一段列入这个讨论的范围。罗说呢，我一直在担心那一段会被其他的事情挤到一边而忘记谈。好，但事实上赛斯是不会的，赛斯会利用实际上所发生的事情当作材料。好，因为这是一个最好的教导的方式。那后面大概有三个注，那我觉得三个注大家自己看好了。好，好，那我们今天的上课就到这里结束了。衷心的感谢和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个人实相本质的第一章到这里就结束了。好，谢谢大家。